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进行第二个主题的讨论。百度审查其网站言论的做法在美国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而在纽约的一家地方法庭胜诉。此外呢，凤凰卫视的性骚扰案引发了纽约市议会一致通过保障实习生免受性骚扰的法案。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带来何种中国价值？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呢，在美国又是如何享受自由，同时呢，对美国价值造成了什么样的冲击呢？中国政府多年以来的大外宣政策，多家中国官方媒体落脚美国，对于美国文化与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为了吸引中国资金，美国政府与社会愿意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今天时事大家谈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请分析人士来一同的进行探讨。
我们第二个主题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薛海培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谢谢。
那我先请教一下海涛，就是这个百度的这个案子哦，因为好像很多人大家都觉得蛮 surprise 的，就是说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个法官会认为说百度审查言论其实是受到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障。
这里头听起来很，第一个感觉就是说百度审查人家这个网民的言论，那么美国的法院反而支持百度这种做法，说是他们有言论自由。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言论自由应该是人家这些网民的自由，你百度把人家封杀了以后，应该批评百度，应该支持这些。结果美国的法庭呢，反而支持百度。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就跟一个报纸一样，这个编辑百度是编辑，他有这个编辑权。我在我的报纸上，想发表什么，不想发表什么，我有权利，这是我的这个新闻自由。就这个美国这个法官呢，他是这样理解这个新闻自由的，而他不是这个把这个新闻自由呢，把他支持这个告百度的这些网民。那这些网民当中，这些原告当中，所谓原告当中呢，有一些是民运人士。他们认为这个百度封杀了他们的这个言论啦，或者是不允许他们看这样那样的言论啦，主要是这么一个矛盾。那么美国法官做出这么一个判断呢，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个美国的新闻自由。
那是不是就是说有言论的自由，也有不言论的自由？嗯
哼，他这里头主要是维护这个百度作为一个报纸的编辑的这个所谓他的编辑权。
哎，海培，我想请教你，因为在美国比较久，美国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你说所谓什么左派、右派，各种不同的报纸。那我们在那个法官判决里面，其实也讲到说，如果你不喜欢百度的言论，你可以去看 Google 的网站，或者你可以去看其他的报纸，就跟你不喜欢这个报纸，你可以看另外一个什么左派或右派的报纸。所以你觉得这样子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一个说法，你觉得是不是成？这个法官的说法是不是成立的？
说实话，在美国这个对通过政府或者说在这个 case 里面通过法庭去影响一份报纸的报道方针，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尺度的一个件事，就是法庭一般非常不愿意在第一修正案在言论自由方面去主动牵涉到说。我政府来定义什么是言论自由，是不认，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对法官就是个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还有很多可以讲，他如果他在法庭真讲的话，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可以讲。啊，你这个百度的问题是个美到了美国的自由法来能不能适用在中国？而且这个网络时代到底这个哪里是国家的边境，这都是个崭新的问题。我相信这种判案到目前为止可能好像还没有这个先例案，因为美国都讲的先例案，我们到目前没有很好的判案。
你觉得这个，因为百度毕竟是一个中国的网站，你觉得它会不会引起美国这个 case 会引起美国的公众的一些关注，对中国的一些网站言论审查的一些的关注呢？这个案件，
我就好像中国媒体没有任何人报道这条消息。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这个查了一下，中方媒体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报道，
除了美国之音。
另外，就是说美国的观众呢，他不怎么上这个百度，对不对？所以你他不关心这个作为一个言论自由案，如果他亲身的，我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读者观众，我在 CNN 的网站上碰到你们 CNN 把我打压，把我这个。就是随便删除，他可能会从那个角度来报，比方说把它作为一个案子来起诉到法庭或者是这样。那么这个案例呢，和这个百度主要是以中文操作进行的，所以这个美国的一般的美国的，我觉得美国的民众或者一般读者来讲，他们不是特别关心这种全中文语言环境下的 发生的案子。
还有一个就是、嗯、就是确实是从司法概念，确实和新闻或者行政或者价值观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你就最简单，在美国法院里，这个你要讲一个人有没有资格去做这件事，这个 standing 就你有没有资格去控告某个人，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美国很多法律我们都觉得不错，大家都知道什么，我们那个无人飞机可以把其他国家人炸死掉，对吧？大家就说你凭什么去炸死人家？但是说对不起，美国法律不 cover 不包含那个问题。尽管美国法律对美国公民是要这样实，但对不是美国公民，好像你觉得中国说怎么可以这样？天下就应该一个道理，但是从法律角度讲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我们今天主题也是除了这个百度之后，我们还要讲其他的这个中国的企业在美国。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阿里巴巴，它到这个华尔街来上市了。那我们知道说它的这个首次的 IPO 集资将会高达150亿美元哦。那新浪微博也有到这个华尔街上市的一个准备。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些所谓的这些中国的网络的这些大佬们，他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配合中国政府的审查的。那么也因此也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就很多其他的外商、外国的网站没办法进入中国市场，因此他们得到中国广大的市场，他们在拿这个广大的市场到美国来上市集资。你觉得说，因为你可能对这种中国投资的这种中美之间的贸易你还蛮了解的，所以我想请教海培说，这样会不会是一个对美国公司来讲不公平的竞争呢？
我觉得中国资金在美国的话，大家知道从20多年前第一家上市，这叫 Asian Info， 这个亚讯上市，到今天已经大概有好几十家公司在上市了。我个人感觉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让中国大量的这个企业界人士，包括政府，学习了大量的这个怎么在西方用个比较公平的市场环境来处理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个人感觉说这个中美方角度讲，这到底中方能不能给予，也是刚才跟新闻是一样的一个问题，
尺度自由的问题，
还有就是有没有享受对等待遇的问题。那这是美方现在商业界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中方没有给西方企业界对等待遇。另外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说这十几年下来发现，就中国的这个全面的腐败已经影响到我们上市公司的腐败，这个上市公司腐败已经带了大量在美国。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华盛 DC 这个管制这个金融方面的这几个机构的话，联邦机构最近就是专门设置了新的办公室，就专门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是，海涛，你觉得？
对，
说
同一个问题，您怎么？
我觉得这个说是中国的这个公司来美国都。享受了很好的待遇啊，像是或者是说他们的是非常这个一种这个黄金时期也好，但是这里头有点问题，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公司，还有一些很出名的中国公司，比方说华为，
是，
比方说三一重工，他们都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是吧？在美国的发展，那么华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会好多人说他有军方的关系，三一重工因为在那个
Oregon
建那个风力发电厂和当地军事基地又发生了矛盾。
对，
那么在这两个案子上呢，就是无论是华为也好，是三一重工也好，他们都，比方说特别是三一重工，他们在美国打官司，前景是不是在特别看好，大家都知道。那么中国方面呢，他们往往非常看重这一点，就认为这几个就是代表了我们中国公司在你们美国受到了这个无理打压。就像昨天说的，影响我们这个，实际上你们是让我们，就是有一些我们就是不看重的一些方面，你们可以，当我们看重的一些方面，你们对我们进行这个打压，不让我们，特别是在高科技方面，来打压我们。实际上他们在中国领导人多次出访，包括这个习近平，包括这个以前的朱镕基、温家宝，他们来美国，他们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就说你们应该这个网开一面。
是，
哎，如果我们当然这是大家底下分析了，如果我们放你们的记者进来，你应该放我们的这个高，哎，放把你们的高科技的东西来再也放马过来给我们。
那还有我为中企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资企业在美国，特别是这大的资金的国企的背景的，在美国也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优惠待遇，我觉得在美国就是个正常的商业待遇。这肯定当然是比这个美资企业在，
但是他在中国境内可能得到比较优惠的一些待遇，因此导致了说他的背景资金能够比较雄厚，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百度 我在中国境内的市场就是这么大，你 Google 永远 没办法跟我比。那其实也是因为有某种程度的，因为它与中国政府政策配合，那会不会是一个不平等的优势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现在大家都关心的这个话题，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这个当受到大量政府的资助的时候，到底在这个世界市场上是不是公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放宽一点来谈，因为过去从南韩政府叫 Chebo， 就是大的大企业，一直到日本的大企业，就长期受到这个政府大量资助，但似乎是没有像中国这样全方位的。当然中国可能面临的时间也比较紧啊，想要赶超世界啊，但总而言之吧，我觉得，但是想想看，中国政府这样做的有成功的案例，但也有大量的失败的案例。像那个光伏这个太阳能这些问题，每年200亿的人民币的投入，结果最后反而把这个行业给做砸了。所以这也是个非常血的教训，可以说。
那么海涛，刚才就是您提到了，就是关于三一重工还有这个华为这一类的公司，在美国呢，是因为以美国国会呢以这个妨碍国家安全为由，那么把它给阻挠在外。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政府是抨击美国政府这样的做法。那么其实呢，就是在自由世界的人是看到中国政府说美国政府阻挠中国的这个公司进到美国的这样的说法呢，大家总会发出一些这个笑声。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相比来说呢，这个中国政府对西方的企业在中国的这运行呢，它所设置的包括媒体在内它设置的这些障碍，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差别？那么是不是同一个标准？
我觉得这个中国对这个西方企业啊，它是分两块儿。如果纯商业企业啊，沃尔玛
是
吧？这个麦当劳、肯德基是吧？这些你就
不敏感的，
对，再进来就算了。那么新闻作为一个企业，它涉及到好多这个其他敏感的东西，它涉及到一些政治方面的东西，涉及到一些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这个它就要严加防范。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呢，他们对这个美国有意见，还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认为啊，就美国有一些政客，特别是国会一些，就是根深蒂固的认为我们中国来的企业都是共产党的企业，都有意识形态的，或者不光有这样那样的任务，要不就偷我们的这个东西，要不是偷我们的机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中方有些人他是这样认为的？
哎，你刚才讲的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把这个新闻作为一个企业看待。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一两年以前，我记不得什么一两年前，这个 WTO 最后一个判案说中国对一个政府的一个公司啊，就掌控垄断了这个西方文化产品的在中国的这个传销。那么最后判案是说中国那个企业判输掉了，对吧？也就是说他那些是指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杂志啊，什么什么音响啊，演出啊，这些都是其实可以是非常敏感的一些东西，对不
对？
那么以后会不会说有没有西方媒体说签就是挑战这个，从 WTO 角度讲说，既然新闻也是商业企业，那你是不是对等这个？因为 WTO 要求所有成员国家之间一定要有对等待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没准这个几年之内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那我接下来先接听众那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们再请教海涛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中资有一些不能够进来，或者进来有些受到阻碍，但有些也有可能有比较多的优势。但是我们讨论一旦进来的中资啊、会不会对美国的社会文化造成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就是这个判例，凤凰卫视的，因为这个有一个实习生unpaid 没有拿薪水的实习生呢，他所告的这个性骚扰案，那因为没有成立，就导致了纽约市议会紧急的通过了一个立法，那么将在4月10号呢由纽约市长白思豪签署成为法案，也就是要保障没有知心的实习生。那好像因此而导致了美国人去发现说，原来我们的法律里面有这样的漏洞，所以中资企业是不是在某些程度之下，他在美国的一些作为也反而导致一些正面的效果呢？
对美国社会一些贡献，是吧？
对，是不是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凤凰这个案子吧，它比较特殊。第一，就像凤凰，它是一个传媒企业，是吧？那么第二，它这个案子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法庭来判这个一个外国的企业这个一个女士来受到性骚扰，我相信她基本上是处于一种就是说你在美国就得按照美国的方式来行事，她就得保护妇女、保护儿童、保护人权， 是吧？
我插一句，凤凰北美是美国企业，
对吧？
在美国登记注册。
那么同理了，比方说 CCTV 在这儿很庞大的单位，它也是美国企业，在当地注册给当地什么交税，它也是美国企业，只不过资金来源是从大陆来的嘛。
我
那么我想提到一点，就是说抛开这些的这个有点就是政治意味牵涉在里头这些企业，就像西门啦这样，那么比方说那个最大的那个肉类企业双汇。他就买了那个，就是我们 Virginia 的 Smithfield，
对，
是吧？他就买了。那么他也买进来，也就进来了。一开始国会也讨论了半天，后来他也进来了，是吧？进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其他的什么问题啊。我也不涉及到你什么军事基地，我也不涉及到你什么高科技什么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食品安全问题。你在中国如果这个地沟油泛滥的话，是不是会泛滥到美国呢？是吧？你的肉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你的蛋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在美国会不会如果都派这个中国的高层管理人员甚至工人也都来这边，那么会不会有把一些中国的一些东西把它带进来呢？
我这样讲一点哈，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呢，目前的情况讲中资在美国尽管在增长很快，但是呢远远还达不到说影响美国的企业文化或者社会文化这个角度讲。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跟七八十年代日本企业进入美国，它确实在比如说在工会的构成上啊，在劳资关系方面有一种崭新的关联，和你背离原来这个底特律这种企业这三大工会啊怎么掌控，他们专门把这些企业全部搞到南方去了，就所有进入这个丰田的车的员工都不能做这个工会成员。那么这些方面我确实对美国产生了一些冲击，但中资目前还没有。但是我觉得中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中资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是资源性的开采方面已经对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最近才知道这个马达加斯加中资在过去，当然也不一定说中国政府的资源，而是这个老百姓这种中资，他们福建人呀，这个就引起了当地华人社会的很大反感。
所以看起来中资在这个美国会引起很多不同的文化还有这个社会法律上的一些的影响哦。那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第二个主题也只能讨论到现在啊。我们感谢我们在这个演播室里面的两位来宾，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还有这个薛海北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待会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介绍我美国人的栏目，会介绍美国的有机农民的故事，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